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8月23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呢，要来跟各位聊一个啊，不是很适合拿来台面讲的事情啊，但是呢，我女朋友听完之后呢，非常喜欢这个话题，所以我决定稍微润饰一下了哈，来跟各位分享，那也就是放屁这件事。听完之后就觉得说，这个确定可以在节目上面讲吗？好，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放屁这件事，因为呢，我女友很喜欢传一些就是情侣影片给我啊。那第一种呢，不外乎就是一些毒鸡汤；那第二种呢，就是两个人有多相爱之类的，就是男友爱女友的表现。那在后者就是第二种这种影片类型里面啊，就常常会出现一些男生很白目的行为。那其中一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就是男生很喜欢在棉被里面放屁，所以他前几天就刚好传了一个就是男生在棉被里面放屁的这个影片给我。那想当然尔呢，这个女生当然是直接被熏死，因为男生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啊，通常是不会先告知的。然后他就说：“欸，这完全就是你超级没礼貌。”然后呢，我们就聊到了为什么男生都很喜欢干这件事情。其中呢，就讲到说：“欸，是不是因为啊，像是我们这种棒球从业人员啊，因为没有当过上班族的关系。”所以没有坐在办公室的经验。如果你今天齁是在办公室这种密闭空间里面啊，又非常安静，有没有齁，谁敢直接在里面放屁啊？通常都一定会就是走到外面走廊啊，或是开放空间，这样才是比较礼貌的行为。我就发现诶，好像有可能因为棒球场域哪有什么所谓的密闭空间，因为大部分像是 dugout 啊，或者是场上这种齁都是开放空间啊，齁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男生在一起，所以大家也不会很在意这件事情。有时候呢，教练甚至还会故意经过你的时候放屁，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就会觉得说哦，反正大家就是放来放去的，就是放屁也算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嘛。哦，你总不可能说你今天去上个厕所，哦，就是上个大号之后呢，出来然后你就跟大家讲说，哎，不好意思，我好臭这样子，不会嘛？大家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嘛，所以呢，在球队里面呢，就不太会有人在意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还蛮正常的。好，那在这边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因为他真的常常因为放屁这件事情惹怒我。这个人呢，叫陈柏宇。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刚刚已经讲了嘛，就是放屁这两事在球队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他不一样。他完全不一样，他是那一种就是放了也不会跟你讲的。虽然说呢，他也不是那种会故意在你附近放，就是很挑缸这样子，就走到你旁边然后放给你闻这样子。哦，他不是这种啦，他绝对不是。但是呢，他就是看着你默默的走进他的结界，然后在旁边呢就对着你奸笑这样子。然后你问他是不是他的时候呢，他又打死不承认。重点就是这个打死不承认引起我非常非常极大的不满，就是极大的不满。所以呢，我就开始造谣，就是对我必须要承认，我就开始造谣，就说他放屁超臭的啊，就是你这辈子从来没有闻过的臭味啊什么。就大家都对他的印象就是他这个人放屁很臭这样。我就跟大家讲说，就是辣度如果有单位的话，那臭度也绝对要有。就是你不可以说就是只有用那个单位去评估辣度，臭度也应该要有啊，就是有那种什么微微臭，或者是中臭，或是大臭，或者是那种臭到怀疑人生的，这种都是就是评估臭的一种方式嘛。那我知道一定很多人就很好奇哦，就是说他放屁真的有这么臭吗？哦，我必须就是摸着良心讲，就是说实在也没有啦。可能就是臭度的平均值以上，哦，可能是中臭左右，但是呢，加上这个知情不报的怨气，在我心中齁，他绝对可以排进就是臭度排行榜，不要讲前三，齁，绝对是第一名，齁，应该就可以直接摆到第一名。也就是有一点点私人情绪在里面。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马上要进到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轴了齁。故事呢发生在前天的时候，前天比赛中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休息室突然严重的被污染，就是严重的被污染，是真的真的很夸张的那种。那第一个发现的呢是我们的总教练，因为我们总教练刚好去丢就是丢垃圾啦。那个污染的区块，那个结界大概就是出现在我们那个就是垃圾桶的附近，然后总教练闻到之后，他就直接大喊说 ：“Shit, that's 100% diarrhea。”就是说，一定是有人落塞，一定是有人拉肚子这样子，这个是拉肚子才会有的臭味。然后我那时候很好奇说，哦，真的有那么臭吗？我就咚咚咚咚跑过去。我跟你讲，这是人生至今做过最错的决定之一。好，真的让我闻到了此生浓度最高最高的炸药。我基本上是触碰到那个结界的瞬间就开始瞬间往回跑。然后我就一边后悔一边往回跑的同时啊，就看向刚刚那个结界的那个区块齁，就孤零零的坐着一个人。哦，叫陈柏宇。然后我平常的怨气就直接爆发，我也完全没有跟他求证哦，就直接把他定罪。然后当我在撤退的时候啊，防护员跟营养师就看我动作很大，他就问我说：“欸，怎么了？怎么了？”这样子，我就说：“没有，陈柏宇放屁，大家先不要过去。”我就直接讲说他放屁，先不要过去哦。然后他们看我的反应就说：“有这么夸张吗？有臭到就是需要这样大规模撤退这样？”我就说：“真的，真的，你相信我，他一个礼拜只上一次厕所而已。”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子直接诬赖他，我就说他一礼拜只上一次厕所，反正先不要过去就对了。那想也知道，就是我是在夸饰法吧，这整件事情就是有点 exaggerated。但是呢，营养师直接给我认真哦，他跟我讲说，哎、欸，一周只上一次这样子不正常嘞、欸，就是哦，这个是有一点问题，这样子很有可能是有生病哦。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冷笑话，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说，哦，你要跟我冷笑话，我就继续回他，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知道哎、欸，他可能有 colon cancer 之类，就是大肠癌之类的，然后大家就笑成一片嘛，然后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然后正当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告一个段落之后啊，过一阵子营养师就真的跑过来问博玉说，哎、欸、嘿，我听说就是你好像有一些排便上面的困难。然后你要想一下，博玉当时真的是他整个超级问号的，他就直接怒瞪我，他一瞬间就反应出来一定是我乱讲话，他瞪我说白痴哦，你不要乱讲啦，然后赶快跟营养师说，哎、欸，他跟你 sliding 这样子，他就乱讲，你不要听他乱说。然后刚刚那个屁呢也不是他放的这样子，那个是真的另有其人。然后营养师还继续追问他、哦、他就说没关系，那我还是问你一下，就是你一周会上到几次啊这样子。然后博玉就说哦，他一天会上到两次这样。然后宗泽那时候刚好在旁边准备要去打击还怎么样吧，他听到之后就直接笑出来。然后营养师就问他说啊，你在笑什么？宗泽就说没有啦，我知道他一周不止一次啦，但是应该也没有到一天两次这样子啊。之所以我会知道齁，是因为我是他的室友，所以我从房间就可以闻到他今天有没有去上厕所。宗泽这个尾刀齁剪得更不错，所以呢我们全部的人就直接笑翻这样子。然后营养师呢就一样继续还是很认真哦，他要提醒博玉说，哎、欸，就是我还是要建议你说你可以摄取更多的 fiber， 像是青菜啊玉米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听到关键字，我听到玉米这个关键字，我就马上跟营养师讲说，诶、欸、可是我每次吃玉米我都觉得我消化不良诶、欸。然后营养师就说为什么？因为 it comes up through 嘛，就是说他每次都全部跑出来这样子。我说对啊，就是你每一次吃完之后你隔天就会看到它，你不觉得这样子就是消化不好吗？然后博玉还跟他分享，他说诶、欸、这个我们在台湾我们叫做 see you tomorrow 这样子。然后营养师就说哦，是吗？就是有这么有趣的讲法。对，我就说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种啊或是金针菇啊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很难消化的食物。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才跟我们科普讲说，因为玉米里面呢、啊、含有那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所以它本身很难被消化，但是呢这个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反而是可以促进排便的。基本上聊到这边已经没有人在意刚刚那个屁到底是不是陈博威放的，因为呢我们都觉得诶不错呢，还是有学到一些小知识，就把刚刚那件事情整个抛之脑后了，你知道吗？但是博玉可不这么觉得，他只觉得从头到尾你都被我污先，他现在的人设呢变成一个一周只上一次厕所，可能罹患大肠癌，然后放屁很臭的一个人。那我这边呢，好、哦，我这边啊、哦，不行，这边要严肃。我这边呢必须公开的跟他道歉，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处于换局期间，然后大家来来去去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野手都拿好自己的手套准备上场，所以很有可能是某个球员放完之后呢直接跑上场，然后他也没有承认，或者他也没有时间承认。那我因为自己的偏见跟怨念呢，只相信了当时的就是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然后直接怪罪到他身上。那这个部分呢是我的不对，哈、哦，对不起啊，这、哦、个我已经在这边公开道歉。但球员在场上想上厕所呢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啊。好，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宗泽在春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有点忘记他是有点肠胃型的感冒吗还是什么原因，诺罗吗？我有点忘了，我有点忘了，就是有一个原因啊，所以他那一阵子一直在拉肚子。但是因为他有受邀就大联盟春训嘛，所以就是他那时候在打比赛过程中怎么可能就是打完一半给你下去上厕所，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有先跟总教练讲说他今天肚子非常的不舒服，不过那一天就是人手有点短缺，还是得派他上场，所以总教练就直接帮他下了一个短打战术，跟他讲说好，你就直接点完赶快冲进去解放这样子。他甚至还开放了就是他自己总教练的办公室的权限哦，因为那间办公室里面的那一间啊是离球场最近的一个厕所。然后那时候我就问宗泽讲说，哎、欸、他如果你短打就不小心就是点得太好然后变成内安打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也不知道，他那时候真的很不舒服，所以一定要赶快点完之后赶快下去这样子。 OK， 最后呢我们还是为这集做一个总结啊。总之呢就是我要首先跟我女朋友道歉，就是我不应该就是在被子里面放屁，然后再来呢就是我要跟博玉道歉，因为呢我没有跟他求证，因为我相信哦他通常平常就是如果真的是他的话他最后是会承认的啦，就他可能会硬好一阵子然后最后才会承认，但他那天就是打死不承认，所以我猜应该确实不是他没错。那我一开始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面呢就直接说是他，然后甚至说他一周就是只上一次大号。好，这个是呢我要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地方，所以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但我相信就这一集应该还算是蛮有知识含量的吧。好，就是小朋友还是可以放心的收听啊，因为呢我们有讲到说就是玉米呢其实里面是含有一些不可溶的膳食纤维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吃玉米啊这种东西就是每天隔天好像上大号的时候就会看到它，就会觉得说啊它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呢它只是本身不太好融化，但是呢它里面所含的膳食纤维是非常有助于排便的。所以小朋友如果不喜欢吃玉米的话，记得以后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就多吃玉米，乖乖吃玉米哦，才不会有便秘之类的问题哦。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拜拜。 欢迎收听8月24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呢，一开始要先跟大家分享齁，就是我真的把恰恰香瓜子发扬光大了。应该也不是我的功劳啦，因为有一个人齁比我更早就带了一大堆恰恰香瓜子来美国齁，这个人叫做张宏林。就是宏林呢，在就是今年跟我一起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一起飞啦，然后他就带了超级多瓜子。我那时候看到他把行李箱打开的时候，那个瓜子是会喷出来的那种。所以呢真的很夸张。那他因为呢今年就是带了很多瓜子来美国嘛，所以很多跟他同队过的队友后来如果上来 2A 的话，就会问我说诶，你有没有那个就恰恰香瓜子，然后我就说诶，我目前没有诶，但是呢因为我女友七月的时候有来，所以她就刚好带了八包来。好，八包我想说应该很多了吧，七月到九月就球季结束，两个月八包等于这样是一个礼拜一包，那一包其实也没有到很小，我觉得一个礼拜一包应该是差不多。好，结果呢至今只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已经全部吃完了，已经全部吃完了。而且那个不是说什么就是我每天拿出来给大家吃，然后到现在一个月吃完，我基本上呢是有想到的时候才会拿出去，没有想到的时候我就不会拿。但是这个瓜子消耗的速度齁，我可以直接讲了，大概就是一天一包，我不夸张，真的就是一天一包。你只要有拿出去的那一天，那一天就会把那一包吃完。所以其实我大概总共也拿出去个差不多八天而已吧，八包就没了。所以呢我不是每天都带出去，但只要我带出去的那一天齁，就那包就撑不过一场比赛。尤其是那个神秘配方的口味啊，就是那个红色的，大家比较常见的那包红色，就它在右下角写那个神秘配方四个字。这包呢就是尤其的受欢迎。好，我这边来念一下这个就是神秘配方的这个配方跟做法齁。那它产品特色的地方的时候写到说，白煮口口香，恰恰好味道，截取饱满清香的阳光果实葵花籽，调制独特的神秘配方，以细火炖煮24小时，每一颗都吃得到健康的好滋味，细火久煮，口口香，粒粒赞。齁，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真的有听等于没听哦，就是完全不晓得这个神秘配方到底怎么做的。但可能也因此就是这样，所以它才叫神秘配方嘛，就它没有要透露这个配方给大家这样子。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很神秘，所以呢就造成了我一个困扰。每一次只要外国人或是我们的队友跟我们询问说，诶，你们这个真的超好吃的，这是什么口味，我就讲不太出来，我就只能跟他讲说这是 secret recipe， 就是我也不知道啦，我真的也不知道。那通常我比较常讲就是讲说，哦，这是 original， 就是这是原味。但原味是什么原味，就是也讲不出来。他们说原味还是有，就是里面有什么 condiment 或什么之类的吧。我就说那可能是 soy sauce 吧，因为我想说台湾大部分的瓜子应该都是用酱油去炒的。但是我吃起来齁，你有吃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神秘配方绝对不是酱油啦，就是它甜甜的。啊，很难解释，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齁，所以呢就很尴尬。每次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也因为齁就是红色这一包啊实在是太受欢迎，他们说齁这是他们吃过就是最屌的瓜子，所以呢就开始有队友就请我去网络上面说可不可以买买看，就美国买不买得到这样子。然后他们可以再汇钱给我们。那之所以要请我们帮忙买，是因为只有我们会打中文嘛。其实之前就有发生过差不多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队友齁一直很想要博玉的一顶帽子。但是那顶帽子呢他们怎么查都查不到，就是在美国没有卖这顶帽子啊，就后来是我用中文去查，然后才查到这顶帽子。所以他们就说，诶，那个瓜子也是一样，你们用中文帮我们查查看看美国能不能买得到这个恰恰香瓜子这样。那我上网一查呢才发现，原来恰恰在美国网络上面呢是完全买不到神秘配方这个口味的。其他口味都有，重点就是其他口味都有，但是就是没有神秘配方这个口味。他们同样也有一个就是红色包装的恰恰，但是这个红色包装的恰恰呢上面是写 spiced flavor， 所以呢应该是辣味。如果你不小心就是买了这个红色包装想说，哦，红色这个应该就是神秘配方，没有，你就买到辣味，所以这个是一个小陷阱。但是呢就是我非常确定我之前去亚超的时候好像真的有看过神秘配方，应该不是辣味。我之前去亚超的时候上面是有看到就是中文字写神秘配方，但是网络上居然找不到欸。但有趣的就是因为其他口味都有，所以就搞了这个神秘配方就变得更神秘了，你知道吗？啊，那我也是无能为力嘛，因为反正网络上面买不到，我就跟他们讲说，就是我真找不到啦。虽然说去亚洲超市有可能可以买到，但是 Altoona 怎么可能会有亚超这种东西哦？可能去客场的时候会有一点机会，因为客场就是会比较大城市一点，那就会有一些亚洲超市。但去客场的时候，通常我都没有车啊，所以我怕他们自己去买的话，有可能又买错哦，所以这个就没办法，我只能答应他们说，我如果明年有回来的话，我会多带一点。好，那讲一个题外话哈，就是话说我女友就是前阵子带那个瓜子来的时候啊，他带的每一包上面都有一个就是附试吃的一个口味。那可能没有想过齁，就是恰恰香瓜子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口味叫做松露口味，而且意外的好吃，就吃起来有点像是小时候你吃那个玉米棒的那个味道。对，昨天有聊过那个玉米，但是不是玉米啦，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玉米棒，就是那种粉红色包装的那种玉米棒，就是那个味道一模一样，非常好吃。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不只可以试神秘配方，然后可以试一下这个松露口味。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口味呢，则是焦糖瓜子，黄色包装的，全部一并推荐给各位，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去寻找一下咯。好，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最近吵得很凶，就是浩宇坐长途巴士受伤的这个假消息，哇，传得满天飞啊。但是我想要借由这个新闻呢，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轮休的重要性。我并不是想要讲一下这个新闻，既然是假新闻了，我就不会想要多谈。那当然就是我们在小联盟肯定都是有听到一些消息嘛，但我不会在节目里面聊，绝对不会齁，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期待说就听完这一集之后就会知道这整件事情的真相。我没有真相，我就算有我也不会在节目里面说。那我知道很多朋友觉得我很神啊，就很多听众觉得说诶你也太神了吧，有一种预知的感觉。怎么前几个礼拜一直在讲说什么长途巴士啊很不舒服啊，然后推荐大家买枕头什么的。齁，我真的没有内幕，我真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推荐这件事情的。齁，这就只是很巧合啦，真的很巧合。事实上齁，就只是小联盟的长途巴士就是真的很不舒服嘛。你不管是问昌哥或者问就是 Mickey, 他们一定都很了解。那尤其是小联盟的巴士齁，不是像就是核心啊统联那一种，他们那个啊就是摆明就是要让你坐得很舒服，然后你下一次呢就想要再回来选择他们这一家。但是小联盟的巴士就不是这样，他们是为了要让空间里面可以容纳更多位置，所以前后排的距离呢都很近。齁，虽然说平均每个球员你都可以分配到两个椅子啊，就是左右两个椅子都是你的。齁，等于是说我们有点像是四排椅。齁，之前有跟他聊过嘛，就是四排椅，一排里面会有左边两个椅子，右边两个椅子，那你一定可以分到两个椅子，最少最少，所以呢你就可以稍微把你的脚跨到旁边去，不用担心说会影响到其他人。那虽然说齁，就是平均每个球员都可以分配到两个椅子，但你去想象一下齁，你想象一下，就算你今天坐客运，给你两个位置，躺下来会舒服吗？哦，完全不会。然后因为你的腰啊会一直压到那个系安全带的地方。哦，讲到安全带的话，如果你这样躺着，你也完全没有办法系安全带。所以这个位置本身就不是设计给你这样做的，它就是要给你坐好的，它不是要给你躺的。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齁，就我每次都一定会携带我的颈枕、眼罩、枕头。因为这些齁完全都只是经验总结而已，就是有这些东西会让我自己比较舒服。所以不只是浩宇哦，其实不只是浩宇，像中哲前几个礼拜去 Portland 那一趟啊，因为他带未婚妻上车嘛，所以两个人就需要 double up, 他们不想要影响到其他队友，就说哦，他们两个人一人一排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他们两个 double up, 就是一起坐这样。但是一起坐呢，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我刚刚讲的，就是中哲连脚都没办法往旁边靠啊，那就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姿势嘛。然后你要在那个姿势下面持续，虽然说没有像浩宇他们那么久，他们从 Erie 到 Portland 大概要13个小时嘛，那我们差不多是10个多小时，就是比他们还要再短一点点，但也是蛮久的啦。哦，所以中哲一到 Portland 之后呢，他的骨盆也是完全卡住哦，所以冲刺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他觉得他的腿后很紧，好像快要拉到了。你就知道这种长途巴士哦，对球员的影响有多大。不过呢，就是为了让中哲可以持续比赛啦，我们也只能尝试哦，就是每天做更多的治疗啊，还有其他的恢复等等。那后来就是 Portland 打完我们回主场之后，那因为又坐了一次长途巴士回去主场嘛，所以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主场前面打的那两天比赛齁，他就真的很不舒服。那两天刚好就是那个台湾的弟弟来美国的时候，所以那两场比赛他其实腿后都有点不太舒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防护员就有给我们一个建议，他说要不要考虑让他轮休一天。那我本人呢是非常同意这个看法的。当然中哲齁其实每一周本来就有在轮休一天啊，但他通常是轮休在周日，就是每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轮休在周日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齁，这个缺点就是因为礼拜天我们都是打早场的关系，所以那天的行程整个 schedule 都会很赶，所以就算你在那一天轮休了，你也没有时间做什么充分的治疗跟恢复，你就只是那一天没有打比赛而已。但轮休对我来讲就不应该只是没有打比赛，而是你在轮休那天可以做充分的治疗。所以呢防护员就说，那我们这个礼拜就让他在周间休一天，就是像这种礼拜四啊礼拜五这种周间休一天。然后防护员的说法呢是 We nailed it on treatment wise and we go from there, 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利用那一天的轮休齁，我们在治疗方面就是全部能做的就所有都做齁，然后全部 run 一轮，然后再看情况。那如果没好的话，就代表说他可能还需要休更多天嘛，就是一天的轮休对他来讲还不够，那我们就继续再往后休。反正呢我们就是先休一天，然后利用这一天把所有能做的治疗全部做一遍之后呢，好，我们再 see how it feels。 但是呢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啊，就会变得很关键。很多人可能觉得说齁，就是这一天你就多做一些放松啊伸展啊，然后做仪器等等的啊，仪器就可能包含像是不管是超音波嘛，或者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拔罐啊、电疗啊、冷热水疗啊，或是气压机等等，然后这些都是属于仪器的部分。但之前如果你有认真听节目的话，你就会知道我更倾向利用这一天齁去做很多的运动治疗，尤其是可能像等长的，就是 isometric 的这些收缩。那这种 isometric contraction 选的运动治疗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既没有让这条肌肉有过多的 movement， 因为它是等长嘛，所以肌肉其实没有在有长度的变化。那没有长度的变化呢，就代表说这条肌肉没有什么 motion， 然后造成负担。但是呢，我还是有让它在收缩，保持这个肌肉的弹性。那当然造成问题的根源还是要去解决啦，所以呢，我们就是会针对就是中轴的骨盆啊去做处理啊，然后再加上一些核心的启动或者是下肢的平衡，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减低腿后的负担。所以不单单只是躺着做治疗而已哦，而是我们真的是多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包含啊有腿后肌的等长肌力的训练，然后骨盆卡住的问题啊，我们也有利用一些物理治疗的手法像是 muscle energy 或什么之类的，把这个骨盆的活动度打开。那再来就是一些核心的启动，因为核心有启动了之后呢，你才可以用到更多臀部的力量，而不是用到腿后的力量。那最后呢就是下肢的平衡，那下肢的平衡训练除了可以就增进各个关节的本体感觉以外，同时呢也可以训练这个 core contraction 的能力，就是这个关节旁边的所有肌肉同时一起收缩的能力。那同时一起收缩呢，其实就可以增加这个关节的稳定性，那也可以减少这个关节的负担。那中者呢在每一场比赛出去之前呢，他还会再去找我们的体能教练做很多髋关节活动度的东西，然后以及臀部活化的运动。我相信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超难超复杂的，一定很多人听不懂，想说你在攻三小这样子，但是呢我就是要让你们听不懂，因为这一天我觉得他不单单就是只是要躺着做治疗，而是要去多方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各种运动去强化去保护你已经受伤的这个地方。其实中者在经过那一天的治疗之后已经好了将近八成左右吧，但是总教练呢就决定再保险一点，让他再休第二天。那至今呢就是从他休完那两天之后已经过了一整周，那在这一整周里面我们每天都还是持续的做这些活化，持续在做这些治疗。那据他的说法是已经恢复了 98% 左右了我也不晓得他这个数字哪里来的，但他是跟我讲说就除了两边伸展起来还是有一个很些微的差别以外，但跑起来是已经完全没感觉了。虽然啊其实我不敢保证就这不会复发，或者是说代表说他已经完全的复原了，但是呢我只是想要借由这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轮休的定义。我对于轮休的定义呢是希望我能够借由这一天去做一个完整的治疗跟恢复，而不只是单纯休息。很多人轮休就会觉得说，那不然我今天睡晚一点再来球场，或者是说呢我今天来球场之后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我也尽量不要打，尽量不要丢，尽量不要跑，这样就是轮休，这样就代表是我有在恢复了。当然我知道睡觉很重要，就是我有讲过嘛，睡觉是运动员最好的恢复。那每次呢就是我女朋友给我睡到很晚赖床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你节目不是都讲说睡觉就是最好的恢复吗？没错，我是有讲过，所以我无话可说，所以我会觉得你如果今天要晚一点来球场你睡饱，这个我没问题，我没问题。但你来球场之后呢，你就是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就是这一个礼拜一直在抱怨说什么，我丢球的时候肩膀好不舒服，那今天球队难得给你轮休一天了，结果你在轮休的那天你就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就以为你休了这一天之后隔天肩膀就会好起来吗？是绝对不会的，我可以告诉你是绝对不会的。所以这一天呢你就要想办法去做各种你肩膀需要的一些不管是等长肌力的训练啊，或者是一些恢复的训练的运动治疗等等。但是这其实有一个前提啦，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就如果今天你是真的已经受伤了，你是痛到没有办法打球的那种，那你就是好好休息就对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呢只是有一点不舒服，或者是觉得有一点酸痛或等等之类，我都会很建议，你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物理治疗师啊，或者是专业的防护员帮你开一个就是有关于恢复的课表，而不是单纯就是说每次的恢复就是躺着休息。躺着休息当然对于你的恢复也是会有帮助啊，但躺着休息以外你还可以做些什么，这对我来讲很关键。所以如果你问我说轮休这件事情对于球员来讲重不重要，我会说 depends，因为呢如果你在那一天什么都没做，我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必要的轮休。就像是职业球员，小联盟球员他们其实每个礼拜一都有放假，但礼拜一那天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做，所以我认为那一天，其实是一个让心灵恢复的日子，而不是让你的身体真的很好恢复的日子。真的要让身体很好的恢复，你必须要来到球场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课表。你说那些课表做完之后你会更累吗？不会啊，那也就是半个小时20分钟的事情。你看中哲每天需要花多少时间做他就是活化的那些课表，大概就是20-30分钟。这20-30分钟真的会给你的肌肉造成更大的负担，或者说让你因此而受伤然后没有休息到吗？我相信不会，因为平常你每天上场比赛2-3个小时跑不掉，所以这20-30分钟对于你来说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吧。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轮休的一些小小见解。哇，最近真的好多台湾球员陆续倒下，看了真的很痛心啊，愿剩下来的各位，都能平安完成赛季。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8月25号的航海日志，我是阿耿。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补充一些前面几集的一些资讯，因 因为有一个听众啊，他就寄信给 Adam， 然后跟 Adam 讲说呢，就是在节目中有提到，就是加重球的训练当中有一环是减重球的训练。那我了解减重球可以训练挥臂速度，但我的问题是，训练目的是要应用到比赛当中，但是用减重球所增加的挥臂速度是否可以运用到正规球当中呢？Drifline 所出的减重球大概100克左右，如果可以训练挥臂速度，为什么不用更轻的减重球，像是50克左右呢？如果方便在节目上面为大家讲解，那就太好了。 OK， 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话题，稍微快速的简短的讲一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你自己在那个问题里面都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训练这个加重球的时候呢，目的就是为了要应用在比赛当中。那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Drifline 对于这种加重球以及这种轻量球的训练啊，它的定义是什么。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呢，他们就有讲到说 Overweighted or underweighted boat training can be seen as a form of speed strength or power training for the arm. Power training by definition conditions the neuromuscular system to develop the greatest amount of force in least amount of time. 好，我们来讲解一下上面这段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些加重球或者这些轻量球的训练啊，其实你都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就是力量速度的训练。好，我们叫它力量速度，就是 speed strength， 这叫做力量速度的训练。也就是说在这个力量底下呢，我们要增加它的速度，然后以及 power training。 什么叫做 power training？ power 呢，其实大家翻译就会把它翻译成就是爆发力嘛。但之前我记得我们就已经有解释过这件事情，说 power 是爆发力，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误译。因为 power 呢在英文里面其实叫做功率，那功率就是大家有学过物理的话就会知道 P 等于 MV 嘛。所以呢，当你今天就是在同样质量下面你能够产生更大速度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 power。 这就是在丢球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产生更多的功率，就代表你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把球丢出去。而这些不管是加重球啊或是减量球的训练都是在训练这个 power， 所以他才会说这种训练就是 power training。 而在官网里面最后一句也提到说，就是这个 power training 啊，其实就是在训练你的神经肌肉系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产生最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呢就会很容易让别人觉得说，哦，你们就在讲爆发力嘛，但其实爆发力就是一个误译啦。我们在讲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功率。那其实之前就是我还在当那个运动世界的写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有看了蛮多研究，然后就是跟加重球有关的。那确实啊，我那时候看的研究啊，在一个特定的重量区间里面齁，挥臂速度跟球的重量是会成反比的。我看研究最低有做到就是80克的，那一般棒球大概是在140几克左右，所以代表说你当然可以使用正常棒球以下的任何重量，至少到80克以上都是有效果的，挥臂速度都一定会变快。但重点呢就是这个训练效果到底怎么样。如果你所追求的训练效果是在这样子的重量下面产生最快的速度，就是在这种140几克的重量下面产生最快的速度，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power 的概念嘛，那你就不会只注重挥臂速度而已，而是前面那个 m 也很重要，那个质量你要把那个140克的那个棒球也考虑进去，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因为你最终的目标呢是要你在拿到棒球的那一刻的时候呢，你要一样能产生你想要的那个挥臂速度嘛。不然我可以给你一个更省钱的选项啊，就是你就空挥就好，然后什么都不要拿，或者是说挥毛巾嘛。那你一定会说这样子就没有那个球出手的感觉啊，因为我还是要同时训练那个就是握着球然后球出手的感觉。没错啊，训练就是都有专项性的，所以如果你用越轻的球去训练就越不符合专项。所以你当然可以使用50克30克的球，但是那个和一般140克的棒球就越差越远，越不符合专项了嘛。我们套用一下刚刚那个 P 等于 MV 的公式，你就会发现如果这个质量啊趋近于0的时候，就算你的速度再快好了，你也很难制造多好的功率，因为零乘以不管什么数字它最后都会等于零。所以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举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当然这个不会是就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就是月球上面练跳高，那这个就完全没有任何训练意义，因为你轻轻一跳它就直接喷上去。你觉得你在上面多练几次你就会比较会跳了吗？也不会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质量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是使用轻量球然后再做这个训练，但这个轻要多轻啊？会不会轻到已经距离就是你原本的训练目标已经很远了，那这个训练意义可能就没有很大。那除非你是要参加那个三巴掌大赛啦，就是那个 power slap， 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互相三巴掌看起来先倒的那个。那空挥的这个训练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效果，因为呢你在打到对方的脸之前这一段其实都是空挥嘛，所以这一段如果你去练习空挥的话，也许可以慢慢的就是增加你的这个挥臂速度，有可能吧，就是有可能啊。所以我只是说就是你的训练一定要符合你的训练专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使用到就是50克啊30克的球，就包含就是那时候我看那些研究啊，最低也就是使用到80克而已，因为再往下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好，不小心还是讲了蛮久，就是希望有解决到这位听众的问题啦，如果有解决就好。 OK， 好，那今天是礼拜天嘛，礼拜天除了是打早场的日子，我通常还会做一件蛮 蛮重要的事、哦、就是要擦鞋子。很多人一定这时候就哈出声这样子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擦鞋子这样、哦、好几个月前有跟各位聊过，就是球衣球裤的颜色嘛。大家也知道、哦、我们现在的衣服都是每天洗的，因为我们有主场的 clubby， 我们有客场的 clubby。但是你知道很多球员的鞋子也是每天洗吗？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楚、哦、就是鞋子的清洁为什么在小联盟这么的重要。但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是职业选手，所以更要展现职业的一面在球场上面。其中一部分啊，就这个职业态度、哦、其中一部分可能就是衣装整洁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听说上大联盟之后啊，客队都是要穿球裤练球的。因为通常练球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穿短裤嘛，然后束裤啊，然后还有一些练球衣什么之类的。但是听说就是上大联盟之后客队都是要穿球裤练球的，就是那个灰色球裤练球。为什么呢？因为练球通常都是主场先练嘛，然后主场在场上练完之后呢，客场在后面才会开始进来练。所以当开放球迷进场之后呢，大部分你会发现，如果你有去看过比赛，你就会知道，如果你提早进场，通常都只会看到客队练习，因为主队早就已经练完在里面休息了。那客队呢，为了不让球迷就是进场的球迷看到他们穿短裤练习，所以就会规定大家都穿球裤练，这样子呢就比较专业，就比较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你们这些职业球员练习还穿短裤什么之类的。好，这个规定不晓得是每一队都有还是某些而已。那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小知识，所以如果以后大家进场的时候可以稍微观察一下。但这件事情呢就足以代表就是大联盟球队对于 outfit 的重视，这个也就造就了就是很多人会去频繁的清理鞋子。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因为我想要把他们球队发的新鞋子留起来，然后等回台湾之后再穿，或者是给我爸穿之类的。所以呢我就继续穿我当初在卫权的鞋子。那双鞋子因为我在卫权已经穿了两年了嘛，所以已经非常旧了，但是我不是那种很喜欢洗鞋子或者是鞋子通常我也是穿到坏了才会换的那种类型，所以当下其实我也没有很介意。但是呢我完全没有想到小联盟的比赛会有转播。那因为当初我在二军的比赛大多都是没有转播的，结果呢就在我第一次来美国，然后投手教练喊暂停要上去跟博宇讲话的时候呢，学长就传了那个转播的截图，然后跟我讲说欸，你这个鞋子也太脏了，还是要清一下吧。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你们那么在意就是鞋子清洁这件事情哦，所以从此之后呢，我就养成了一周至少要清一次的习惯。那么选择在礼拜天的原因是因为隔天放假嘛，所以可以确保洗完之后呢，周二穿的时候会干，就有一整天礼拜一的时候可以风干。那说到洗鞋子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是会用那种 cleaning spray。 那在美国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绿色一罐的，我跟你讲大部分地方都可以买得到啦，你去 Walmart 可能都有卖，就喷出来会起泡的那一种，然后你喷完之后呢再用抹布把它擦干净就好。虽然说就是棒球场这个地方啊，鞋子穿进去就是很容易脏，本来就是很容易脏，但是红土的特性就是它很容易脏，但是它也很容易清，所以呢红土如果沾到就是裤子上面是很好清的。你发现如果今天你的裤子是粘到泥巴的话就会非常难洗，但是红土呢基本上只要水冲一冲就会掉了。所以如果你有养成就是每一周都在洗鞋子的习惯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鞋子比你想象中的还耐穿就是可以穿得更久。有时候那些污垢啊就是累积了太久之后它就很难洗掉了，那很难洗掉之后你就觉得这鞋子旧了，这鞋子脏了。但其实如果你每个礼拜洗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不需要那么频繁的换鞋子，因为鞋子啊其实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脏，只是你没有习惯在清理它而已。好，这边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们其实每一年啊海盗都会发两双新鞋子，我相信应该是每个球队都会发啦。那美国呢基本上就是发 Nike 的，那台湾的话大部分应该是发 Mizuno 的，那当然还是有一些特例啊，像是乐天可能就是发 Under Armour 就是 UA 的。这个不得不说就是在职业球团工作的好处之一啊，就是你每一年真的会拿到超级多就是不同的装备，不管是鞋子啊衣服等等。那讲到鞋子就不得不提一下鞋垫。我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鞋垫。那因为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其实都有穿鞋垫的习惯，之前在当兵的那一集啊我就有聊到，因为我有严重的扁平足嘛，所以才需要穿。那所以其实呢我久站的时候脚底是会非常不舒服的，其实有时候晚上起来上厕所也会觉得就是足跟会有一点紧绷感。说是紧绷感吗？好像也没有很精确，就是有点紧绷，快撕裂快撕裂的感觉。所以你晚上就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就不能走太快，我相信这个长期以来就久了之后可能就会变成就是足底筋膜炎。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小心的在照顾这个问题。那其实扁平足有分两种，那分别是结构性的跟功能性的。那第一种结构性呢，就是你结构上面完全就是扁的，就是你骨性结构上面它就是扁的啦，它没有任何的就是曲线，没有任何的足弓。那另外一种呢是就是功能性的，你脚抬起来的时候呢还看得到足弓，但是你身体重量一压下去，就是你站起来的时候呢那个足弓就会不见。那我自己呢就是属于第二种，就是这种功能型的，所以呢我在那个骨性结构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我脚抬起来的时候还看得到足弓，那我就可以依靠鞋垫来帮助我站立的时候呢维持住这个足弓的形状。那我自己实际使用起来呢是也觉得真的有分担很多压力啦，因为其实我有两双鞋子在轮流穿，那一双呢里面是有放鞋垫的，一双是没有的。那我在穿有鞋垫的鞋子的时候真的比较不会累，就是感觉自己的脚底下有个东西帮你支撑着。那在跑动的时候呢下肢的负担也小 很多，因为其实扁平足都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X 型腿，然后就是说你的膝盖呢会稍微比较往内夹一点，但也很合理嘛，就是因为你的足弓塌下去了，所以你的膝盖就会稍微往内夹。虽然说呢一般看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那个微小的改变就会让你的膝盖的 alignment 变得很不好。那你膝盖如果今天没有在一个很好的 alignment 下面呢，其实对于下肢的负担就很大，然后膝盖也很容易受伤。所以加这个鞋垫的用意呢，就是把你的足弓撑起来，同时呢也让你的膝盖回到正常的位置。但是鞋垫呢通常都是需要专人去测量，因为包含就是你多扁嘛，好，或者是说呢你今天如果有长短脚，那你这只短的脚到底是多短，所以呢都需要专人去测量之后，不管是使用 3D 列印啊或者是其他方式去制作这个鞋垫，所以价格上面通常也不会太亲民。我会建议啊，如果你是那种重度的运动者，就是你有扁平足，但是呢你有非常重度运动的需求，像是说你是跑马拉松的，或者是说你的工作以及平常是需要久站，那同时你又有扁平足或是长短脚的患者的话，这些人再来考虑就好了。那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我建议你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啊，就是好一点的鞋子基本上有很多评估的条件，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查啊，包含它有很好的足弓支撑啊，它的楦头或怎么样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你脚的健康。不晓得这个未来还有没有机会聊啦，不过老实说齁，这个也不是我的专业，所以如果大家上网查可以查得到的话，应该都会比我这边详尽很多。那我这边呢也不要说让大家都没有收获，所以我就简单齁教一个测量扁平足的方法，那大家呢就可以初步自行评估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齁。那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你要先把你的脚抓起来，就有点像盘腿一样把你的脚抓起来齁，你会看到呢你的脚的内侧齁，因为抓起来的时候通常就是看到内侧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在内侧定义三个坐标点齁，这三个坐标点很重要哦。第一个齁就是把你的大拇指翘起来的时候呢，下面那个转折的点齁，就是你大拇指这样翘起来的时候下面会有一个转折的点嘛。那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点齁。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你内侧的脚踝齁，最大颗的那个齁，就内侧的脚踝。那第三个坐标点呢，就是你用手轻轻的拂过你整个脚的内侧，你就会发现啊，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坐标点中间齁，有一颗也很凸的骨头齁，它是除了我们内踝以外最凸的那颗骨头，你一定找得到，因为它就是最凸的那一颗。那这边呢我们已经先定义好了三个坐标点嘛，那我们要怎么来评估勒？首先呢我们就要把大拇指底下那个转折点齁跟我们内侧的脚踝，就是跟我们的内踝连成一条线。好，连成一条线之后呢，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刚刚找的第三个坐标点，也就是内侧最凸的那一颗骨头呢，它是在这条线的上方还是在这条线的下方。如果它是在这条线的上方的话，就代表说你可能有高足弓的症状，但如果这个第三个坐标点呢是在这条连线的下方的话，就代表你可能有扁平足的症状。所以今天一般人啊，一般人这颗骨头通常就是在这个连线的附近啊，不会太往上也不会太往下。但是呢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今天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是功能性的扁平足的话，你把你自己脚抬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很正常啊，就是我的这个骨头就在这个连线的上面，应该讲说附近啊，就在这个连线的附近。但是呢你今天一踩下去的时候，这个骨头就会掉到这个连线底下，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功能性扁平足的话，建议就是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帮你一起看，就是你站起来你把你的重量压下去之后呢，旁边有一个人就是稍微蹲下来帮你看一下这颗骨头的位置到底是在这个连线的上面呢还在这个连线的下面，这样子呢你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不是功能性的扁平足。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直接把这个大拇指底下这个转角啊跟我们的内踝直接用那个马克笔那种 Sharpie 齁，直接画一条连线，就是直接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再来定位第三个坐标点的位置，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大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人的脚内侧啊都有一条黑色线，因为我们就在判断到底谁有扁平足这样子。 OK， 好，今天这集科普类的节目大家就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8月27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 OK， 我们从 Richmond 回来 Altoona 了齁，那进到了 Altoona 倒数第二周的赛程，然后上礼拜才讲说不要倒数就自己开始倒数齁，没关系啦，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这边剩两周了。那如果你有长期在收听齁，就会知道啊，每一次从客场回来的这个礼拜一啊，就是我们去买菜的日子，因为接下来这个礼拜呢就是每天的早餐我就要自己准备嘛。那昨天呢我也是一样照常要去买菜，不过昨天买菜的方式呢就跟以往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说我昨天是怎么样买菜的。我利用的呢是我信用卡的超市退额来买的，其实这跟台湾的概念蛮类似的，像台湾也有那个 Uber Eats 嘛，那 Uber Eats 里面就有那个优势，有没有？那其实美国这边呢也有美国这边买菜的一些 App， 像是专门买菜的 Instacart， 那当然呢你也可以使用就是这些外送平台来买菜，像是台湾是用 Uber Eats 嘛，美国也有 Uber Eats， 那台湾还有一间第二大间的叫做 Foodpanda 嘛，那美国这边呢叫做 DoorDash， 都是这种外送平台啊。但是呢他们现在提供的服务就是你也可以在这种外送平台里面去买一些不管是家乐福 福的啊，或者是全联这种一般超市的购物。那他提供这种服务哦，其实就是让大家比较方便一点点啊。如果说今天呢你没有时间可以出门买菜的话，那你可以先用这个平台先点好啊，点好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是要自取，或者呢是一样由就是外送员啊送到你的家里面，然后都可以，这样子当然都可以。虽然说呢，就是在这个 app 上面的一些就菜的标价一定会比现场高一点点啊，不然人家赚什么嘛哈。然后呢，平台可能还会收一些平台服务费之类的，但只要超过一个定额哈，假如说可能超过25美金啊或者30美金就可以免服务费。那如果呢你是选择自取的话，甚至还可以连这个外送费呢都直接省去啊，因为你是自己取嘛，你没有请外送员送到你家，所以简单来讲哈，就是节省了你自己在那边挑菜啊，然后在那边逛街的这个时间。OK， 那我们就回来讲一下我一开始提到那个超市的退额哈。所以我现在有两张 Chase 的信用卡，他们都有每一季啊，每一季的意思就是说每三个月啊，一到三月，然后四到六月，七到九月，然后十到十二月这样子。所以呢，我的两张 Chase 信用卡、都有每一季的超市 App 退额，就是我刚好提到的那个 Instacart， 就是专门买这种 grocery 的应用程式这样子。那他们退额分别呢，就是每一个不是每个月，是每一季哦，15块跟10块。意思就是说呢，我有其中一张卡，它一年呢就是会有4次15块的退额，那另外一张卡呢就是有4次10块的退额。那这两张卡呢，每个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外送平台的退额，就是 DoorDash， 我刚刚讲过的那种，就台湾的 Foodpanda 啦。那因为现在这种就是美国的外送平台哈，其实也是可以用来买菜的哈，买菜之后自取，所以呢，我就用这个 DoorDash 去买菜，然后买完菜之后呢，直接去这个超商就是自取，然后就等于是取货而已啦。它这个概念哈，就是说会有一个人特别去超市帮你把你要买的这些东西全部集中起来，就是买好，他买好之后呢，他就会放到这个超市的冰箱里面，他们有一个集中存放的地方。然后你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去那个冰箱的地方，然后跟他讲说，哎，我要来取我今天就点好的菜，然后呢，他们就会从冰箱里面把刚刚有人帮你结账好的这个东西哈拿出来给你。这样子，那因为呢，我只有在主场会买菜嘛，那我一个月呢就会有在主场2周，然后就会买2次菜。那因为我这两张卡呢，在 DoorDash 啊，每个月都有10块的退额，所以呢，我就可以第一次买菜的时候用 A 卡，那第二次买菜的时候用 B 卡，那这样子我每一次买菜都可以省10块。那我刚前面不是有讲过说，就是我每一季这两张卡都还有一个就是15块跟10块的退额嘛，那个呢，我就会拿来买一些生活用品，像是 laundry bowl， 就是洗衣球哦，洗衣球，或者是呢，我可能会买一些 K cup coffee 那种，就是那叫什么胶囊咖啡嘛，然后放在球场里面分给大家喝这样子。所以总计下来哈，一年我光是靠这两张卡在买菜或是买生活用品方面，就可以省快要600美金。然后这真的非常非常夸张。重点是呢，这两张卡的年费加起来还不到100美。然后因为一张是免年费的，另外一张只要95美而已。所以哇，我真的是一年靠着这个，光是超市这边我就已经赚回来，完全是回本的状态。更不用说这两张卡还有超多其他福利我都没有介绍。那我前几天呢有看到，就是 FB 上面有一个朋友啊，他有发一篇文，因为他刚好也有这两张卡，所以他就有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每个月十块这个 DoorDash 的退额。那其实这边要稍微补充一个资讯，就是说呢，就 DoorDash 它这个外送平台啊，很厉害的地方是它不只可以买菜，然后它不只可以就是叫外送，它还可以就是买一些生活用品，像是 Best Buy， 就是有点像是美国的灿坤。那我这位朋友呢，他就是在这个 Best Buy 里面买 AirTag， 然后去自取。那你以为说就这么简单吗？就他买一个 AirTag， 然后折10块钱而已？没有哦，他很厉害的是，他先用信用卡呢去 Costco 买了 Best Buy 的 Gift Card， 就是礼物卡这样子。那在 Costco 买就是 Best Buy 的礼物卡呢，好像最近有一个什么8折的回馈吧，所以等于是他如果买100块的礼物卡，他只要花80块而已。所以呢，他就是用这个8折的价格买到 gift card 之后，然后他在 DoorDash 付款的时候呢，就直接用这个 gift card 去扣。其实台湾很少人在使用这个 gift card， 所以我不太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概念，就是有点像是你之前玩游戏的时候，小时候玩游戏不是都会买那个东西来储值吗？好，就有点像是那个储值的感觉啊。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买了这个 Best Buy 的 gift card 哈，你就可以储值到自己的会员里面。那当然看你储值多少嘛，你之后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额度里面去扣这样。所以我这位朋友呢，他最后就是可能这 AirTag 最近可能4个卖个80-90块美金吧，所以呢他就等于是用8折的价格，然后最后呢再扣掉信用卡10块的退额啊，所以可能是用40-50块美金买到这一个 AirTag 嘛，所以非常便宜他平均下来一个 AirTag 只要10几块美金，然后就是超级便宜的，你应该不太可能就是平常在就台湾用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这种就电子产品。所以在美国购物啊，完全就是看你有没有就是创意啊，我觉得啦，我觉得在美国购物就是完全是看你有没有创意。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说哦，我今天用 DoorDash 然后直接买 Best Buy， 那这样子就是扣10块我也很开心。但是呢，如果你有想到就是我去 Costco 买一下 Best Buy 的 gift card， 那你就可以再8折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差很多。那有些人可能就问我说，是不是只有 Chase 才有这么多优惠啊？也不尽然，好像是呢 American Express 就是美国运通，他们也有用点数换 Amazon 折价券的优惠，就是你只要把你的 Amazon 账号齁跟你的 MX 账号连结的话，那在某些特定项目上面齁，你在购物的时候只要有用 MX 点数付款齁，你就可以套用这个折价券。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你自己信用卡点数留着，你说点数我不想要拿来买东西啊，我想要留着以后换饭店啊换机票什么的，那你可以只用一点， 然后可以只付一点，因为它可以 combine，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付款的时候呢，我可以选择我要用多少点数跟多少现金，那你就付一点就好。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你的付款里面有点数，那就符合这个条件，那你就付一点，其实换算下来就等于一 cent 而已，就是一 cent 哦，就是这叫什么，诶，台湾没有 cent， 我不知道这怎么翻呢，就是角还是分啊，哦，不管了，反正就是很少很少的钱啊，你只要付一点，哦，其他的用现金付，这样子你就可以拿到一个 30-50% off 不等的折价券，哦，不夸张，就真的是 30-50% off， 所以意思就是7折到5折的折价券。那像学长呢，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当初啊就是用这一招，然后搭配一个特价的 gift card 吧，然后最后只花了7块美金买到了当时全新的 AirPods 2、哦，当然不是 Pro 啦，但是也很厉害了，也已经是会爽到跳起来的那一种，哦，我真的很多人可能很好，我每个礼拜一都在干什么，我真的每个礼拜一都可以花一整天在研究这些信用卡的优惠啊，以及看一些投资的新闻，真的超级有趣，这就是我每个礼拜一的日常。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就是亚洲人的特性有一点点相关，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喜欢研究这些钱的东西啊，然后存钱的东西，但是呢美国人真的完全没有在意这些的。像前几天啊，我就刚好看到一个数据，就刚好看到一篇新闻，有一个数据显示说，就现在美国在30岁以下的这一群人啊，就是包含30岁左右这附近的这一群人，有超过 50%、哦，超过 50% 就超过一半的人存款不到5000美金，你能想象吗？就是你的存款不到15万台币左右，哦，可能多一点点啦，就是可能16-17万，但基本上呢就是你的存款到你30岁的时候你只有十几万而已，这个在美国呢已经是常态了。但是在我台湾的朋友圈里面，我不觉得我有 50%， 就是我有一半的朋友就是在30岁的时候存不到十几万，所以我觉得这跟亚洲人还是有关系，就是亚洲人真的是比较在意这些不管是储蓄啊或者是投资的观念啊。我觉得美国的银行，哦，可能也是就是抓准这个点，你知道吗？就想说你们这群人也没有在存钱嘛，然后如果你们有一个月信用卡没有就是缴清的话呢，那个循环利率就会变得很高，所以我就是赚你们这些钱就好了啊，我就多给你们一些信用卡的福利没关系，反正你们也不会玩。所以呢最终呢得利的就是这些会玩的人，就像在投资市场里面嘛，那些开杠杆的可能有 90% 最终都是输到脱裤，但是那些钱进到谁的口袋里面呢，都是进到那些长期投资人的口袋里面，所以有人赔钱也就代表说有人在赚钱嘛。啊，不要每次都说什么我都就是不让大家来美国，就一直说什么美国多不好多不好，叫大家不要来，不会啊，我觉得我也有推广很多就是美国的好处，像是信用卡很好用啊，然后这边的生活节奏我很喜欢什么的啊，所以不要推给我啦，自己做决定。那我下个月就会回台湾了嘛，我回台湾之后应该也会继续开始研究一些台湾的信用卡，那也欢迎就是各路信用卡专家分享一下现在台湾的资讯，有没有哪一张比较好用的，我会非常感激。 OK， 好，我们就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8月28号的航海日志，我是阿耿。那礼拜一呢放假的时候，除了昨天聊到的买菜啊，其实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12强的总教练呢，也就是曾豪居总教练大老远从台湾来拜访我们。那我们特别选了一家呢 Altoona 的牛排店，叫做 Outback， 应该算是这边算是比较高级的餐厅的啦。其实当时他们要来的时候，我就有先跟他们讲说，诶，我们这边没什么好吃的，我尽量找找看这样，因为我们这边能够搬得上台面的餐厅齁，大概一只手就可以数得出来。那这间呢就是我们算是我们总教练推荐的啦，齁，叫做 Outback Steakhouse。 那我知道就是我讲到这个话题啊，一定很多人很好奇说，欸，我们是不是聊很多征召的事情啊，就是询问博宇有没有要打什么之类的。我必须说从头到尾这个部分大概不超过三分钟吧，真的不超过三分钟。那他们来首先一定是先了解一下就是博宇的意愿嘛，然后询问一下就是球队有可能会给怎么样的限制。那我们当然就是很诚实的讲说，像去年的话，亚运是在十月打，那他们给的限制就是3局50球，或者是可以丢两场，但是呢两场都分别只能丢2局35球。那我们就讲一下去年的这个限制嘛。那今年呢是在11月打，所以不晓得会不会更严格一点，也是让曾总有个初步的概念啊。然后他们呢也告知我们说，联盟已经正式寄信给大联盟以及海盗，然后就表达对博宇征召的意愿。不过据我所知呢，就在前天吃饭前啊，哦，海盗应该是还没有回复，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最后结论是怎么样。那至于征召的部分呢，大概就是聊这样子，真的就聊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了。其他时间呢大概聊什么呢，哦，真的是天南地北乱聊。我跟你讲，棒球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聊各种跟棒球有关的事情，然后可以聊超级久。我们聊到那个餐厅应该是9:30关门，我们聊到10点多吧，然后就是最后曾总提醒说，欸，他们好像真的要关门了，那我们不如就先离开好了，最后才终于停下来。你们一定很好奇，就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聊这么久，真的是各种跟棒球有关的东西，然后台面上的台面下的，可以讲的不可以讲的，甚至有人在那天跟我透露说，就是吴富连教练上台北市立棒球场那一集啊所说的资讯其实是有误的，可能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就连教练自己都有点忘记。然后那个人还打电话给教练跟他讲说，就是，欸，你那个地方讲错了这样。教练说，欸，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呢，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但是他就说，没有，真的你记错了这样。所以就是还有在那边小小的斗嘴，我觉得很好笑。那毕竟那天来的都是一些大前辈嘛，像是陈瑞昌教练，然后曾豪居教练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其实那天 真的是疯狂考古，考古到什么程度呢？甚至还聊到了就是博玉爸爸，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博玉他爸爸以前其实是打职棒的，所以我们就聊到了他爸爸以前在打职棒的时候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呢我已经听过了超级多遍，因为每一次我只要跟陈爸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要讲一次，然后下一次再遇到他的时候呢，他又要再讲一次，然后可能每一次吃饭场合有一些新的人的时候，他就要再分享一次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真的很好笑，真的很好笑，我每次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笑。所以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上那个全文报纸资料库把这篇新闻找出来哦，就当时的这个事件找出来。好，让我来念一下这篇的原文哈。好，标题叫做陈棒选手在迈阿密遭抢。好，记者李国彦台北报道。好，中华陈棒奥运培训队投手谢富贵，后面改名叫那个谢承勋嘛。好，捕手吴昭辉，外野手陈炳南，然后这就是博玉他爸，三人啊，上周在美国佛罗里达迈阿密下榻的汽车旅馆内，遭到三名黑人歹徒持枪闯入房间行抢，共被抢走900余美元及谢富贵脖子上的一条纯金项链，三人仅钱财损失，未受伤害，是不幸中的大幸。中华陈棒队呢已结束在南北美洲的异地训练比赛，将于台北时间今天晚间返抵国门。好，这个是1995年7月29号联合报24版体育版的那个文章哦。你就知道这多久以前了。1995年7月29号我才一个月大。我才一个月大哦，所以呢那个时候甚至是博玉根本就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全文报纸资料库其实也蛮厉害的，可以追踪到这么久以前，可以记录到这么久以前的这些新闻啊或是报纸内容。好，那我们回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听完之后一定觉得很扯，就怎么可能会在美国被行抢这样子，还有黑人歹徒持枪这样子。好，但这篇新闻没有讲到的部分啊，就由这一次同行的陈瑞昌教练帮我们还原了。为什么由他来还原呢？因为他说他当时就在隔壁房间而已，他是当事人哦，他不算是当事人，但是他是目击者。好，他是目击者，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治安很差，但他们呢因为一路买东西啊，所以那时候钱都已经花了差不多了。那时候陈瑞昌教练还在跟身边的队友讲说，欸，我跟你讲，现在如果谁来抢我们，真的只能算他衰，你知道吗？因为他身上大概也只剩10块美金而已，10块美金真的就是直接给他了，被抢都无所谓的那一种。他就正在跟他的队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结果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喊说，哦，抢劫哦，哦，抢劫，快点哦，帮忙哦，这样子。他们就想说，奇怪啊，隔壁怎么会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是在偷听他们讲话是不是？还在那边闹啊？结果后来才发现，是真的被抢，是真的被抢。但最好笑的是呢，新闻没有写到，但当下他们那个中华培训队的那个防护员也在，他当下还想说，他就把那个枪抢过来，因为他想说那个枪会不会是假的，他想要去把它抢过来。但之所以呢这个防护员这么勇敢，是因为呢刚刚讲过的那个被抢了900块美金全部都出自同一个人，就是他们的防护员。因为他一路上都很省，想说，哦，我要留到最后一天再来花，就没想到根本就没有那个最后一天了，他900块美金全部被抢走。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心痛到想要冒险去抢歹徒的枪，想说不可以，就这是我全部的家产了，我真的很想要试试看，想说那个会不会是假的枪这样。但是呢最后还好有忍住，因为搞不好人家真的是拿真枪，那就完蛋了，就可能会出事。那陈爸呢每次都把这个故事讲得栩栩如生，但其实他什么都没有损失，因为他们身上早都没有钱了。就像陈瑞昌教练讲的，就是他们身上可能都只剩下个10几块、20块美金，就只有那个防护员呢，因为想要省到最后一天再来花，所以呢就一直留着留着，结果呢最后全部被歹徒抢走。那陈爸呢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啦，但好险他没有事，后面才会有博玉的诞生嘛，因为那时候才1995年，然后博玉是2001年生的，所以是6年后的事情。那我相信今年就是球季结束之后，应该还有机会再遇到陈爸，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啊，你都没被抢，然后每次你都把这个故事讲的好像你是被抢的最多的那个一样。所以这次回去呢，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讲一下，最可怜的明明就是那个防护员，而且那个900块美金到现在通膨啊，不晓得都已经变多少钱了。那个时候的900块搞不好都是防护员一个月的薪水，哇，一个月薪水直接被抢，真的是会很心痛啊。OK， 好，那我们回来聊一下12强。好，说到12强呢，我这天很多队友啊跟教练聊到，你知道吗？其实没有任何美国人知道这个比赛，大家一定觉得很夸张，对不对？因为这个比赛对于台湾人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比赛嘛，可能是仅次于经典赛的比赛，好，但是呢没有任何美国人知道这个比赛。当然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和 MLB 至今仍倾向不参加12强有关，所以呢他们非常的好奇，就是球员为什么要在11月打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比赛。他们一听到博玉说可能会被征召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哈 ,11月不是应该要休息了吗？怎么还会打比赛？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新奇的事情。也因为小联盟球季就是相对很早结束的关系，像是Low A 的球季大概剩2个礼拜左右，那我们的话就是剩3个礼拜嘛，那 3A 大概剩4个礼拜，所以其实啊就是相对都算很早结束，那导致呢我可以预见啊，就是在旅美选手的征召上面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基本上如果你的球季在10月之前就已经结束，然后你要一直持续的热机到11月然后才打比赛的话，这个很多球队我相信应该是不会放太多的权限让球员去打。不过12强有很高几率啊会是就是奥运的资格赛，所以对于台湾来讲一直都是很重视的一个比赛啊，可能真的是仅次于经典赛。我觉得像去年的亚运啊或者是亚锦赛啊，可能都没有像12强这么重要。然后我再讲个题外话，不要再说曾总搞不清 清楚状况，能不能征召中哲了。其实那天他来的时候就很明确的和我们说，哦，我们知道中哲没有机会打，但还是呢关心一下他的状况，顺便问一问有没有机会打经典赛的资格赛啊。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就问一下说，诶，那这样子经典赛资格赛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他们说应该会是在2月，但这个时间就会和大联盟春训冲突嘛，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几率也是偏低啦，应该不太可能。那明年博玉感觉也是蛮有机会受邀大联盟春训的。好，我先不要立 flag 好了，但是感觉有机会啦，所以如果有参加大联盟春训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打这个今年赛资格赛了。那曾总一行人呢，除了邀请我们吃饭以外啊，他们今天好，就是周三的时候呢也会到场来看比赛。确实啊，有让就是旅美球员感受到就整个教练团的诚意。那我也拿到了他们赠送的那个 Team Taiwan 的帽子啊，我原本以为就是应该不会有我的东西，不会有我的份，就没想到他们也有准备一个帽子给我，就是有幸在美国啊参加到这个国家队征召的聚餐哦，应该可以这样讲，真的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次经验。那听说呢 Altoona 也是他们这一次此行待最久的一个城市。那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昨天齁就是顺道去 Harrisburg 找志荣啦，因为志荣他们打客场到 Harrisburg 去啊，对，就是那个我最讨厌的国民队 2A 的那个球场。不过因为 Harrisburg 齁就是距离 Altoona 大概两个多小时一点点的车程，所以其实很近。那他们看完志荣之后呢，晚上是一样回 Altoona 住的，因为他们要 fly out from 就是 Pittsburgh， 所以呢，哎，我这边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理概念好了，就是 Harrisburg 在比较东边，好，然后 Altoona 在中间，然后 Pittsburgh 在比较西边，所以他们等于是飞到匹兹堡之后呢，然后开车来 Altoona 找我们吃饭，那吃完饭之后呢，再继续往东去 Harrisburg 找志荣，然后找完志荣之后呢，再回来 Altoona 住，然后今天呢要在 Altoona 看一场比赛之后看完，然后再往西去匹兹堡，然后飞出去再去他们下一个地方，应该是要去佛罗里达吧，我记得。那他们选择就是回来 Altoona 住，没有在 Harrisburg， 可能是有听节目嘛，知道就是 Harrisburg 的饭店很烂。没有啦，哦，没有，我开玩笑，我开玩笑。那干的饭店真的很烂，所以我觉得他们回来 Altoona 住是对的。反正终究他们都是要往西去匹兹堡飞出去嘛，哦，所以就是住 Altoona 也 OK 啦。但是我很好奇，就我超级好奇，他们怎么会选在 Altoona 这个地方待最久？应该要去其他大一点的城市，然后多观光才对。那当他们问我说，就是你们这个地方啊 ，Altoona 有什么特别的时候呢？我还是硬挤出来的一些 Altoona 的优点，然后像是我们这里的治安非常好啊，啊，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的游民哦，我真的没有看过任何的游民哦，这是非常厉害的，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那这里人的娱乐呢，就是来看 Curve Baseball， 就是来看我们比赛，所以没有比赛的时候呢，这整座小镇就像一个死城一样。周日的时候啊，就是上礼拜周日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就 Richmond 打客场回来吗？那基本上我们都是先回球场，然后放东西，然后卸装备什么之类的，然后再从球场回家。我从球场回家的这五分钟路程啊，我一个人一台车都没有看见，真的真的不讲，我还以为自己在拍《四速列车》第三集哦，呵呵，真的超级夸张的，就是为什么可以回去五分钟车程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人跟任何车子，哦，这也代表说就是我们球队真的是很多居民生活的重心啊，所以如果没有比赛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真的都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啊，但这件事情，哦，就更让我觉得其实我们平常球场应该要好好的表现，因为我们真的可能是全村的希望，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城市唯一的一点乐趣这样。 OK， 好，那最后呢就是也祝福曾总一行人啊接下来的行程都一路顺风，然后征召呢也都顺顺利利的。好，我们先聊到这边喽，拜拜。欢迎收听8月29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阿耿。好，今天一样啊，就最后一天，所以聊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我相信这个节目啊听的听众应该大多数，我相信比例很高，可能超过9:1、哦，我觉得搞不好超过 95% 都有可能，哦，应该都是男生。所以今天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们平常会让自己的另外一半，不管是你的女朋友或是你的老婆开车吗？哦，因为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我女朋友最近疯狂撞车的故事。其实我原本呢是不在意让我女朋友开车的，然后她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也都是让她开，然后载我去上班，然后载我下班等等之类的，然后平常车子也是让他这样子到处开来开去。那我也不晓得是因为美国开车太简单，哦，还是因为台湾开车太难，自从他从美国回台湾之后呢，就陆陆续续的发生很多撞车的事件。哦，那第一次呢，哦，他跟我分享说他前阵子去游泳，哦，家里附近的游泳池游泳的时候呢，因为要停车嘛，那最近台湾那种停车场呢大部分都是那种车牌辨识，有没有，那进去的那个入口就会稍微比较窄一些些啦，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他在辨识的时候呢就直接把那个轮胎给我开上去那个旁边的那个分隔岛，也不能说是分隔岛，反正就是大家知道那种凸起来的地方，他就直接给我开上去了。然后这也不算是撞车，但是呢就是开上去还是蛮瞎的啦，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会开上去呢，他说因为要转弯嘛，转弯进去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是没有算好那个回转半径，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好，那第二件事情呢，也蛮瞎的，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他回家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家里啊其实就是一楼就是一个车库，然后那个车库呢我自己有停过啦，其实还蛮窄的，我确实觉得他蛮窄的，不过也不是说真的难到说你一定要瞧到非常准 准才停得进去，其实基本上他还是旁边两边都留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他那天在回去停车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撞到了他们家自己的那个电动机车，停在车库旁边的电动机车，然后他们家那个机车的龙头直接被他撞到就转到另外一边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是啊，我有看过你们家停那个电动机车的位置，那个摆放的位置，他也完全没有挡到你那个倒车入库的路径啊，所以为什么会撞到呢？他就跟我说，没有啦，就是那个机车停太靠近车库了，所以我才会撞到啊。哦，我跟你讲，女生出车祸啊，或是出事故，第一法则哈，找借口的第一法则，绝对都是别人的错啊。不管是车子停太近了，人行道为什么会设在那边呢？啊，或者是说，为什么他要开这么快嘞？所以绝对不会是自己的问题。我就问他说，啊，你在倒车的时候，你没有看一下后照镜吗？就看后照镜，车子会不会撞到那个机车？他说，哦，没有啊，我想说我已经对准了，然后我就直接往后倒，忘记看了，忘记看了，怎么会有忘记看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就形成了第二起车祸，就是他的车子就是刮到了那个他们家自己的那个电动机车。OK。那过了不久之后呢，又发生了第三起。第三起呢是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他跟他朋友出去。那这一次呢，就不是他自己开车了，是他朋友开车来接他们。然后他在坐他朋友的车的时候，他是坐后座嘛。那坐后座，你知道，就是车子如果停在那个路边的时候啊，有时候如果你开车开太大力，或者是说如果你开车那个范围开得太大你就有可能会刮到那个人行道的地面，有没有？我不晓得是刮到地面，还是说就是撞到人行道旁边的一些物品啊，不管是什么变电箱啊或什么的。结果呢，他就是完全没有在看，然后呢开门就直接给人家开得太粗鲁了，就直接撞到东西了。然后因为他是从副驾的那一侧上的后座，所以那个副驾的那个朋友啊就说，你是不是撞到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很紧张，他想说，我原本想说没有人看到，就这样当作没事，结果没想到副驾的那个朋友看到，他就说，对，啊，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你帮我保密这样子。所以那个车主啊，到最后都不知道他的车子被撞到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下车的时候，我女朋友就想说，赶快检查一下，就在哪边。然后他就想说，奇怪啊，怎么都找不到？然后那个副驾的那个朋友啊，一下来就跟他讲说，在这里啊。然后我女朋友就赶快把头撇开，因为他不敢再继续看，他怕继续看之后车主会发现他们在观察什么东西。然后就有可能会起疑，所以我女朋友就问我说，那个我刮到的地方是不是很明显啊？因为我当下真的找不到，但是我看那个副驾的朋友他一指就指得出来，所以是不是因为很明显，所以他才可以一下就看到这样子。反而总之我就整件事情都很荒谬啊！我就先问他说，我跟你讲，你这两个朋友有在听就是我的节目吗？他说应该是没有，但他们有在看棒球怎么办？我说不行，可是这个故事我很想分享到节目里面去，所以在这边就祈祷说他的朋友没有在听这个节目，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他们是从大学就交情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应该是不成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猜的啦，我不确定。然后昨天晚上呢，我就跟他讲说，那我明天要来讲这一集了，结果女朋友就跟我讲说，那我偷偷再跟你讲一下，其实我还就是撞过很多次车。所以还有就是很多补充的故事，你知道吗？还有很多支线，就是之前啊，他有一个朋友也有载过他，然后他也是开门的时候呢，就直接完全没有在看哦，就直接开门撞到东西，然后把钣金撞到凹进去，破一个大洞。然后他们家里面之前也有一台旧车，然后那台旧车呢，也有被他刮到长长一条。不过呢，因为他都没有跟他爸讲，所以他爸都不晓得。然后他也就是很骄傲的跟我讲说，爸爸都不知道。我想说，怎么会有人犯错，然后还这么理直气壮？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啊，我就有一个萌生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如果买车，好像真的不可以给他开，真的不可以。我就说，那个我们两个以后一人开一台车好了，就是你买你自己的，我也买我自己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不敢给我开啊？我想说，你讲完这些，谁还敢给你开啊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到今天的主题。其实呢，我就想要借由前面这些故事啊，来带出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今天你来美国生活的话，你应该要买车还是租车呢？那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是说，干嘛搞得那么麻烦，就直接买车就好了。但是呢，我第一次听到租车这个想法是来自于我女友的姐姐。那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好像就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嘛，他们在旧金山生活非常多年了，但是一直呢，他们两个人就他跟他老公一直都没有买车，两个人呢就是以租车的方式在那边生活。那我今年呢，其实也是从大概三月到现在，也是租了几乎快要一整年的车了啦，算是稍微有一点点资格可以来讲这个结论。那我今天呢，就是要给各位一个劝告啊，假如我们先把前提讲好，假如男生可以接受自己没有一台小老婆，因为大家都知道车子是男生的小老婆嘛，把这个无谓的虚荣心抛之脑后，然后呢再去扣除那个租车的等待时间成本。我不晓得之前有没有讲过齁，我曾经就是在机场就是为了租一台车然后等了两个小时，因为机场的人真的超级多了。然后如果你运气非常的不好，遇到你租车的那个店家刚好有那种什么 special offer 之类的，就是一些促销活动啊，那就会超多人在排队。然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租车公司的 manpower 就是他们的人力永远都不够，他们就是聘少少的人，然后要做很多的工作，然后再跟你讲说，因为我们人力不够，所以你可能需要等一下这个真的是我是觉得很困惑啊。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要租车的话需要付出的这些等待的时间成本。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去租车的时候，你那个路途上面不管你是从家里出发或者是从哪里出发，这个路途可能需要花的计程车费。但是其实如果你有车的话也是要停车 车费啦，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可以算是抵消不计。然后如果你不是像我一样就是每个礼拜都要租车还车租车还车的话，其实你一次租长期的，那你就不会有这些什么要坐计程车然后去租车的问题，或者是说你也不用常常就是冒那个风险说哦，我今天会不会花很久的时间等待就是租车的这个流程，因为基本上你就是很久才租一次嘛，那过程中就是车子如果有问题你才拿回去换，那这样子你就不用常常在那边租啊还啊租啊还啊，其实也是蛮麻烦的。好，那我刚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条件都先讲好，先决条件先讲好，如果你不在意就是你没有一台小老婆，然后你不在意就是租车等待时间成本，然后你也不在意说就是偶尔可能会需要就是花计程车费去租车，这些东西你都不在意的话，其实我觉得租车完全没有比买车来的差。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讲？首先呢是因为你会因为租不同的车可以让你更清楚你到底喜欢怎么样子的车型。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跟我讲说，诶，车子不是都可以试乘吗？但是很多情况齁，就是你要开过一次长途，或者呢是你开了这台车去露营过一次等等齁，你才会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车子。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齁，就是明星赛周的时候我女友不是来美国吗，我就特别用那个租车 APP 的会员资格啊，因为我已经就是租了一整年嘛，我那个会员资格很高，我就跟她讲说，诶，我想要升级成高级一点的车子，因为我一年好像有四次可以升级的机会吧，但是平常齁毕竟我都只是在 Altoona 通勤而已，所以我不太需要用到这种升级，但是难得要开这种长途去纽约齁，我就觉得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所以呢我就请她帮我升级成高级一点的车子，那升级呢也可以让两个人都坐得舒服一点，结果呢他就帮我升级成那种双门的，确实是很高级的车没错，但是我一上车后我就发现哦，这个放行李超不方便的，那因为就是何况我女友是要 fly out from Newark 嘛，就是从纽约那边飞出去回台湾，所以呢我们一定会带超多行李，那而且我们还有载一个就是住纽约的队友回去，就是刚好从 Altoona 就顺路载他了，所以如果他要坐后座的话，就这种双门的车他上下也很不方便，所以我就马上回柜台然后跟那个 Enterprise 跟他们讲说，诶，你可不可以再帮我换一台，因为我觉得这一台就是没有很符合我的需求。那后来呢他就换了一台 Toyota Camry 给我，那这台呢就很不错，因为后车厢很大，然后呢又是一般那种四门的车子，所以我就觉得还 OK。 那我女友呢就也蛮满意的，对这台车蛮满意的，但是呢当我们去纽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把这台车还了，然后去租了另外一台车，那这台新的啊我女友就非常不喜欢那个车型，她就跟我讲说，诶，我觉得你这台新的车子就是室内的空间感很怪，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在无形中的了解就自己对车子的喜好。其实老实讲，我们在纽约市区里面租的那台车啊，其实比我们在Altoona坐的那台还要再更大，它是一台休旅车，应该可以算是一台小型休旅了，但是开起来呢真的没有那台 Toyota Camry 来的舒适，所以这个呢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要多开一点你才会知道说，哦，我比较喜欢哪一种，或者说哪一种开起来是最适合我的，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为你将来会购买怎么样的车子打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刚刚上面讲的这些，是比较主观的想法嘛，就是主观为什么我觉得租车会比买车来的好，但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客观的方面来看看，好，我们用钱的方面来讨论看看说，如果把钱的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租车是不是还比买车来的好呢？ OK， 那我们就讲说我们直接买一台我刚刚讲到的这台 Toyota Camry， 那这台车呢其实也是你在美国最常可以租到的车子，它通常也是那个租车公司的 APP 里面可以选到最便宜的选项。那我们就讲说我们买全新的好了，全新的话大概会落在3万美左右，我们假设这台车给你开5年，那每一年呢我有上网查一下，美国养车的费用大概会落在10000美金附近，所以呢等于就是3万加上5万，总共是8万的成本。好，那加上呢保险一个月啊，去年我有帮博宇保过，大概一个月会落在200多，这个当然会跟你的年纪啊，然后跟你的过往的交通记录会有关系，就像台湾嘛，如果你有出险的话，那你可能未来保险费就变得比较贵，所以这个会有一点落差。好，我们先算200好了，就算便宜一点，算200，那我们就用200呢去算5年的支出，总共会是200乘以12个月乘以5，好，会是 1.2 万美金，所以总支出加起来大概会落在8万加 1.2 大概就会落在 9.2 到 9.5， 我们算一个区间好了啦，就是大概 9.2 万到 9.5 万。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支出，油钱应该是就不用记啦，因为租车也是要加油嘛，所以油钱就不计。那所以我们这样总的加起来大概就会在 9.2 万到 9.5 万这个附近。好，那我们来算一下租车，如果今天你是租车的话，我们这里 Altoona 一天的费率是43块美金，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Altoona 的租车费率其实是比较贵的，当初我们在就是佛罗里达 Bradenton 那边其实租很便宜耶，一天好像20几块而已，我不晓得为什么 Altoona 租这么贵。好，佛州租起来真的便宜很多。好，没关系，我们就用43块来算。好，43乘以365天，好，再乘以5年，所以这5年你的总租车费用，而且是包含全险的租车费用哦，是78475块。好，你就会发现，诶，跟刚刚的那个92,000-95,000比起来，其实好像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贵，甚至可以讲说就是比你买车还要更便宜。重点是这五年内呢，你还可以好好的评估自己到底喜欢怎么样的车子，甚至最重要的是你不用担心车子修理的问题。很多人一定会讲说，哦，你刚刚这样算 9.2-9.5 跟这个78,000之间的差别，还有差在就是这个车子折旧之后它还可以卖出去的金额啊，就是说今天五年之后，假如说我把这台车卖掉，那我92,000扣掉20,000之后就会比你这个78,000还要来的便宜啊，比那个租车费用还要来的便宜。但重点就是你都没有考虑到你车 子会不会需要修理。如果今天你是租车的话，你根本不用担心车子修理的问题，如果有状况就直接拿回去换，跟他讲说你这台车有问题，我想要换一台新的。你只要搭配一张好的信用卡，就会跟刚刚你每个月缴200块一样，都会有一个全险。而且重点是齁，你根本不晓得就这台车五年之后你可以卖多少钱。三万块的车子五年后能不能卖到2万，然后这个我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好，当然我知道啊，有些人就会说啊，这就跟买房子一样嘛。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有一台自己的车，或者是说我有一个自己的家。但这就是我一开始有讲的啊，就是你要抛弃那个男生无谓的自尊心跟虚荣心。如果你可以抛弃的话，那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齁，他就是很坚持，他觉得说哦，我人生就是一定要有一台自己的车，或者是说我人生梦想就是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其实 OK， 我也没有问题，我完全可以接受这个说法。但理性分析之后齁，你就会发现租车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项。何况呢，车子是负资产，五年后还剩多少价值谁也不晓得。齁，但是房子至少还会保值齁，甚至有可能会增值。虽然我对于买房跟租房的看法齁，对于跟这个车子的看法是有差不多的想法啦，就是我还是认为租房可能会比买房更好。但是我必须讲齁，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必须要懂投资。所以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投资的话，我个人还是认为购入房地产其实是一个可以保护购买力不错的方式。只是对于我来说齁，我心中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标的而已。就像是我之前有提过的特斯拉啊、比特币啊，乃至更稳健的就是 S&P500、VOO、QQQ 等等。这些我都觉得很不错。所以呢，短期内我都不会考虑买房。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的正反论述，因为毕竟光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有好多对情侣齁，因为最近因为买房的问题然后吵架，甚至连分手的都有齁，真的很夸张。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讨论啊。那以上呢，就是一些我对于租车还是买车的一点小小见解，提供给各位参考咯。好，我们就聊到这边，我是阿耿，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